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在3月16日为您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我是平章。今天我们将讨论两个分别跟美中科技行业相关的话题。第一个话题是具有硅谷风向标意义的硅谷银行骤然崩塌，其背后的原因是否跟整个科技行业的现状有关？其次，习近平在谈科技自立，但中国科创圈真的离得开美国的资本吗？也欢迎观众朋友们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与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发表您的看法。首先，我们来关注美国的科技业。上周，美国科技行业最重要的金融伙伴之一硅谷银行突然爆雷。这家银行为美国近一半的科技创业公司提供服务，客户中还包括2500多家风险投资机构，被视作硅谷的风向标和晴雨表。那么，硅谷银行的骤然崩塌是否跟美国科技行业遭遇逆风有关？出现大规模的裁员潮的科技业到底出了什么问题？我们来请教两位嘉宾。我们今天邀请到的两位嘉宾分别是加州州政府研究首席、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经济系客座教授廖启宏博士，以及台湾淡江大学产业经济学系与经济系合聘教授蔡明芳博士。欢迎二位。我想先来请教廖博士哈，提到硅谷银行跟随后倒闭的另外两家银行呢，很多人首先想到的是金融危机，但这个背后是不是还蕴藏着另外一层危机，也就是科技业的危机？因为我们知道硅谷银行很特殊，它跟美国的科技业，尤其是初创科技业的关联很深，所以廖博士能不能先给我们介绍一下硅谷银行的业务模式？为什么在它轰然倒塌的时候，甚至会有这个创投界的人士出来说，对于初创公司来说，这是一个灭绝级别的事件，将使初创公司和创新倒退10年或更长的时间呢？
对，主持人好，这个蔡教授好，这家我们先从这家硅谷银行的这个他们的一个背景来看，就说这家总部位于加州 Santa Clara 的这个地区银行，它是1980年代成立的，到现在也算是已经有一点口碑了，已经40多年的一个是全加州第五大、全美国第16大的银行。它的主要客户就像刚才主持人说，它并不是一般的美国民众，而是新创公司和创投企业。因为新创公司的风险比较高，所以一般的这个是比如说四大的银行，他们比较不愿意贷款，因为风险太高。那矽谷银行呢，它的应援模式就是借由贷款或投资新创公司来得到比较大的报酬和获利。那我们知道新创公司他们需要资金嘛，但是如果说太多的创投资金资本会稀释股权，所以说宁可他们与其拿到200万的这个创投基金，他们宁可就是拿到100万，然后另外100万是用借贷的方式，这样他们的这个股权没有就比较不会被稀释掉那么多，所以他们在筹措到一些启动基金之后呢，他们就会借钱。那这个矽谷银行就提供一个整合的平台，他们把投资人然后新创公司的这个创业者还有借贷业务三方都统合在一起。那投资人就如果说投100万给新创公司，他们就直接存到这个矽谷银行他们的账户里面，然后银行借贷这个创办人100万，他们也是在这个公司的账户里面，也很容易就让使用者很方便的这个使用。那你们知道这个新创公司他们的体制就是说都是每天在烧钱，就是所以说资金链不能断，每天都有不同的支出，像是员工成本、购买资本，然后支付租金啊、原料商这些的。那每次集资呢，他们大概3-4年会烧完。那烧完之后，他们应该有点这个结果出来。那如果说资金链断裂的话，即使只有几天的时间，很多步骤如果没有衔接上就很危险。所以高流动性其实是这些新创公司的优点，也是致命的地方，因为经常需要大笔的这个提款存款。那如果说当这个流动性是不可测的时候，银行可能就是会有一点点流动性的风险，就会造成大家的过度反应。这就是为什么这一次这个矽谷银行他们本质上还是很健康的，但是因为一点流动性的一些问题，所以联准会、财政部跟这个联邦存保机构在 2天内就火速的来这进驻，然后确保说所有的存款还是可以用，确保这些这个新创的公司还是可以继续营运这样子。
是，刚刚廖博士介绍了硅谷银行跟科技行业的这种相互的依托性，也介绍了硅谷银行的模式。那有一些人就认为，如果说美国的科技行业还保持一个高速的发展，其实硅谷银行的这个模式并不会遇到问题。所以蔡教授，您是不是同意这样的说法？您觉得硅谷银行的这个骤然崩塌，在多大程度上是因为美国的科技行业出现了困难呢？
我觉得要讲到整个美国科技行业出现困难，这个问题把它扩得太大了哈。最主要原因是因为我觉得在这一次美国的这个矽谷银行，它会出现这种流动性的问题，出现破产的这种危机呢，其实最主要原因还是来自于过去在相对比较便宜的这个资金环境之下。那因为所有的银行也好，所有的厂商也好，你可以享受相对比较低的这个资金的这个成本，但是呢，你只要稍微有一些获利呢，你大概就可以 cover 掉你原来的资金成本。那随着这个美国的联准会就是 Fed 那持续的这个升息，为了要压抑这个美国这个高涨的物价，那高涨的这个利息当然就垫高了，迅速的垫高了这个资金成本。那我觉得比较重要的不是说这个科技产业它遇到问题，比较重要的是可能矽谷银行它自己本身的一个投资的这个标的呢，它可能太过集中在某一些产品上面，然后导致它出现这个流动性的危机。当然对一些厂商而言，特别是这些小规模的厂商，如果矽谷银行它本身在跟这些其他厂商往来，这些厂商他们的一个规模太过集中的话，比如说，它都集中在比较新创的这一群的厂商，那当然这一群厂商，它有可能它风险承担的能力会比较低，在风险承担能力比较低的情况之下，一旦出现这个流动性的危机，通常这些规模小的厂商它也没有办法承受，所以就也会出现所谓的这个比较像是系统性的风险。那如果像刚刚廖教授所提到的，就是说它这本身银行的体质其实没有问题。但是它就是在流动性出现危机，那其实美国联准会只要稍微挹注一些流动性进去，或许就可以帮助它度过这个难关，那可以去继续去这个挹注这些新创产业，那跟着新创产业一起发展。
是，提到美联储的角色啊，其实也有很多人在追问的是，科技公司为什么会遇到这个融资的困难？这个本身除了这个硅谷银行它自己的投资组合因为美联储加息，所以出现了流动性问题之外，它的主要的客户这些科技公司为什么会遇到这个融资的困难？所以紧张兮兮的，一看这个银行的流动性出现问题，就赶紧去挤兑。廖博士，您对于这个问题怎么看？
对，我认为这个科技公司为什么会遇到像这个融资上面的这种挑战，就是我觉得认为有两个原因。首先是跟疫情有很大的原因，就是说在疫情之后呢，所这个造成的这个资金上下波动过大。首先我们看到这个回到疫情前，那个每年这个美国这个所有的创投的资金大概是平均大概700亿左右。那在疫情中间，一下子2021年一下涨到1200亿，就是超过50%的增长。那这些新创公司拿到的钱，他们不会存起来，他们只会花掉，因为这些就是投资人希望来投资你的这公司的。所以说，有1200亿就花1200亿。那现在就是慢慢回到疫情前的水准。那在这样子大起大落的情况下呢，从去年开始第二季开始，我们就看到这些新创的资金就开始缩水。那从1200亿，那现在慢慢又回到疫情前的水准，大概800多亿、900多亿的时候，那肯定就是会造成这个很大的一个他们的这个结尊的一个方案。然后，如果说资金增加50%的时候，这个是很快乐，就是他们可以多花点钱在投资不同的这个发展不同的这个不同的方面。那但是现在要结尊的时候，就是会比较痛苦。那另外原因就是回到蔡教授刚才所说的，因为就是总体经济其实是息息相关的，就是随着经济放缓，利息升高，那这个资金的成本越来越高，资金的派对也结束了。所以说，在这个过去一年，这个新创这些公司，他们募资基金其实是遇到蛮多的困难。那因为美国升息之后呢，不只是资金成本变高，而且像其他的这种金融商品也慢慢的 变成比较吸引人，像是美国国债变得吸引人，因为它是另外像抗通膨的产品，就是在这种很诡谲多变的这种投资市场里面，就提供了一个比较稳固的一个投资，所以这些也是吸引到这些资金。所以说我们看到他们的整个这个下滑是从去年的第二季开始下滑，那这个跟整个大环境其实都是有关系的。
嗯，刚才廖博士提到了科技公司的这个现金的大起大落啊，也说这个现在这样的一个募资的融资的 party 已经结束了，所以我想听一下这个蔡教授您怎么看？很多分析人士为此来指责美联储，说这个美联储当年他就不应该承诺长期的维持近乎为零的低利率，这种行为其实鼓励了科技业的融资狂潮，后来又因为通货膨胀等各种因素呢，他过度的升息，让融资狂潮一下子变成了融资寒潮，把科技业和科技金融业都打得措手不及。蔡教授，您是否同意这样的看法呢？
我觉得这样的一个说法，当然，我觉得这是事后诸葛的一个说法了哈。因为一般而言，当然在过去，其实美联储它在持续的用这个所谓无限量化宽松政策，然后让整个市场的这个资金满意，其实已经有遭受到非常多人的批评。那刚好遇到这一个。现在所谓的乌俄战争呢，它引爆了这个全球的通膨，那使得它必须要加快脚步。那坦白讲，就是它目前确实它的升息的速，它的升息的起点是比较缓慢，但其实它的升息的速度还算是蛮快了。那我觉得在这个升息速度快的时候，其实当这些科技业者他们或者是一些其他的观察人士他们在怪这个美联储的时候，某种程度。其实我觉得很多的厂商也必须要有所谓的风险意识，也就是说，当你在比较成平时期、比较太平时期的时候，你也知道资金的成本比较低。当资金成本比较低的时候，你在财务上的操作或许有时候杠杆就会比较大，也就是我们常讲的比较大胆的去投资。那一旦这个升息的速度加快，整个利息的水准高起来的时候，那当你要开始想要离开这个市场的时候，你有时候你的产品，你所投资的这些商品流动性不足，就会造成你自己本身这个资金流动性的一个问题。所以我觉得当然美联储它必须要为这个过去极度的这个宽松，那有带动资金的热潮，那也有刚刚快速的这个升息带动资金寒潮，它当然有一些责任，政府不会完全没有责任，但是我觉得最大的责任还是在于厂商自己，他必须要意识到这整个风险的来临啊。因为我觉得当政府他在持续快速的升息，对一个国家的政府而言哦，坦白讲，他要采取这么大幅度的这个升息，其实我觉得这也是非常不得已的，因为他已经看到像整个通膨蔓延对整个民生经济的影响，那一旦对民生的经济产生影响。对整体的经济，对整体国家的这个内需的消费，就会产生这个非常大的负面影响。这也是为什么在最近这一年，今年其实大部分的这个经济预测机构，他们对于未来一整年的一个经济，到底会怎么走的看法，其实还是相当不确定的哈。那在这个一月之前的时候，大家本来预期说啊，整个通膨可能会慢慢缓下来，但是一月过去了，二月过去了，整个。通膨是不是有减缓下来？其实大家还是非常的不确定，所以我觉得对于这一些投资者而言，我觉得投资者自己本来就是要负比较大的责任，你不能永远都预期说美联储它会降息或美联储它会升息。你如果对于整个市场的掌握不够多的话，那你进去这个市场，你自然就很容易被这个市场给这个吞没。
是，刚才二位都提到科技行业还是更多的应该来反思自己的问题，所以我们进一步来讨论这个美国的科技业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因为我们看到科技业现在的这个整体状况确实让很多人感到担忧。根据裁员跟踪网站 layoffs.fyi 的数据，2022年科技公司总共裁掉了超过16万人，几乎所有的主要科技公司在过去的几个月里都宣布了超过 10% 的裁员幅度，一些科技公司的股 票估值在过去的一年里下降了50%以上，甚至我们看到这个潮流现在还在继续。脸书的母公司 Meta 刚刚在3月14日宣布将再裁员10,000人，也成为了首家宣布第二轮大规模裁员的大型科技公司。所以廖博士，您觉得科技业，尤其是美国的科技业，现在是不是可以说是陷入了某种衰退呢？他们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对，我觉得这个并不会称这个是衰退。我觉得这一波裁员潮主要的原因也是因为我们刚才所讨论，就是资金波动过大所造成的。科技业本身就并没有太大的衰退，因为它的景气循环其实是很正常的。那就是像这个刚才说的，我们说脸书裁员这个就是这一波裁员大概10,000人左右。那前一波在11月的时候是裁员也是11,000人左右，所以总共这两次加起来是裁员大概20%。但是我们要看到它在疫情中间它所增加的员工的部分其实是50%，所以说这个相较起来，他们只是慢慢在回归到疫情前的水准的这样子一个状况。那我们刚才讲到，就是资金的这个波动其实是很多科技公司拿到钱是不是拿来存起来，而是拿来花用的，所以他们的一些包括这个雇佣员工这些也是在这个资金的部分。那在疫情中间，所有的企业、餐厅很多的服务业都关门大吉，那时候只有这个高科技业还在继续发展，因为员工可以继续在家上班，而且因为疫情的关系，所以反而很多的这个远端工作的这些像是软体这些，就是都相当受到相当多的这个青睐这样子。那其实那在同时呢，就是每个国家在疫情中间，每个国家都在宽松的货币政策和宽松的财政政策。那货币政策就是在我们刚才所讨论的，就是很多就便宜的资金，所以创投业啊、高科技业就是比较能够任意的挥霍。那这个宽松的财政政策就是每个消费者手上有满满的现金，有政府的补助，然后所以说他们也没有地方花，因为就是都是大家都是在 lockdown， 所以说都是拿来存在银行或是拿来投资，所以2021年这样子一个就是一个很爆炸性的发展。那整个这募资基金呢，我们刚才说大概增加50%以上，我们也看到它反映在它所这个招募的人员身上，所以扩张太快，结果就是我们刚才说资金派对结束的时候，资金创新链这个产业资金链断裂的时候，他们就要回到创业这个疫情前的水准，那这个均值回归的过程其实都是蛮痛苦的。
所以您觉得现在对于科技行业来说，不过是就是疫情期间的这个快速发展的一次回调，是吗，廖博士？
其实它本身还是有一点这个科技的这个景气循环还是有存在的，我不能说完全没有存在。不过其实如果要讲原因的话，这两个原因其实都有，就是资金回调的跟科技业本身的这个景气也是有关系的。
嗯，是，提到科技业本身的这个周期啊，我看到大西洋月刊在2022年11月的时候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叫做为什么科技行业的一切似乎都在同时崩溃。那这篇文章也谈到了刚刚我们说到的利率对于科技行业的影响。除此之外，这篇文章还阐述了一个观点，我觉得很有意思啊，他就说美国的科技行业现在正在经历中年危机。文章说到美国的科技业经历了浏览器时代、社交媒体时代和智能手机应用经济时代，现在呢是正处在上一个技术时代和下一个技术时代的间歇期。这个文章就说啊，许多科技公司的高管跟投资者都觉得基础数字化当中最有趣最重要的问题基本上已经解决了，一个章节正在结束，他们正在寻找下一个故事。那在寻找的过程当中呢，很多的压注看起来并不成熟，成本高得离谱，或者是彻头彻尾的骗局。蔡教授，您对于这个观点怎么看？您觉得美国科技行业现在的问题是因为陷入了某种中年危机吗？
我觉得任何一个行业都会有它的从草创、新创到最后的成熟发展。刚刚主持人提到我想手机是最明显的例子，在2007年 iPhone 手机问世到现在，那整个手机的产业从原来只有苹果公司可以生产，到后来现在连这个中国的这些华为，然后其他的这个相关的手机业者也都可以生产出品质还不错的这个手机，就知道这个产业其实已经慢慢就是成熟，或许就是刚刚所讲的这个中年危机哈。那我觉得现在的一些这个科技产业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说，比如说大家都觉得AI 这一个产业可能可以发展的非常的不错，或者是相关的这些物联网，这个万物联网的产业也可以发展的不错。可是问题来了，就是它发展不错，那请问它的消费者在哪里？那它的消费者口袋的钱够不够深？当然，所有的产业都会，这个希望可以尽量的去投量大陆的大量的这个研发，然后想办法在这个市场上取得一席之地，那创造自己的这个利润率。但是有时候就会像刚刚这个廖老师所提到的哈，就是说一旦这种资金派对结束，那你的一个资金的成本瞬间的变高，那在你这个大量花钱投入研发情况之下，就会让你的成本有可能就会瞬间的变高。那比较麻烦的是，一旦遇到这个资金成本的变高的时候，它的原因是因为你的通货膨胀过于严重。当你的物价上涨高的太过严重的话，比较重要是它会去伤害到这些科技业者原来的本业，或者是说也可以说原来这个中年人他原本赖以为生的这些商业模式，在他新的商业模式没有出来的时候，他既有的商业模式又受到整体这个物价上涨的一个冲击，那就会使得他在这个投入新的研发上就会有所却步。当然他一旦在投入这个新的研发上有所却步的时候，就会使得他可能会慢慢的减缓他的研发的投入。那我们可以看到的第一个，我们当然就会看到他的裁员，或许我们不会马上看到他的这个研发投入大幅的下降，但是他对研发人员的雇用或许就会很快的减少。而且不要忘了，在这几年其实我想在疫情之下，那大家开始在发展这些所谓的这个远距相关的这些应用的这个高科技产品上面，其实对于相关人才的需求其实非常的大，那这些薪资的成本其实也增加非常非常的快速，所以一旦遇到整个产业有所逆风的时候，那我想这个裁员也会来得非常的快速。所以要讲说它陷入中年危机，我觉得这样讲也不为过。那其实它背后的逻辑，其实就是因为我觉得个人觉得还是来自于整体物价上涨所带来它本业经济本业的一个需求的消失。那它新的产品又还没开发出来，那只好先做出这个裁员，来确保它整体经营的一个稳健性。
所以蔡教授也觉得这是一个过渡阶段啊。廖博士您怎么看？您觉得美国科技业的困难是否是暂时的？当然我们要回答这个问题也需要总结一下，就是过去让美国的科技业尤其是硅谷成功的因素有哪些，这些因素现在是否依然存在？廖博士您的看法。
对，我认为其实这个科技的这种景气循环其实是像是这个刚才主持人所 quote 的这个文章，就是有一个循环，有一个危机，然后有转机，然后再寻找下一个发展的目标。那有一个比喻在形容就是这种科技发展或者科学发展，我觉得蛮贴切的。他是说科学发展就是像一群孩子在拼图的时候忽然陷入困境，找不到，就不知道说下一片到底是要该放哪一片，然后突然有个孩子发现说有一块关键的这个拼图放下去，大家就看到说哇，就是已经展开了一个很明确的这个前景，然后大家就开始把这一大部分拼起来了，然后拼完这块之后，大家就继续这个陷入困境，然后等到把下一个关键这个拼图放下去的这个孩子，那这个有时候这个关键拼图就是一个关键的突破或发展，在70年代就是半导体。那矽谷的生态就是在70年代开始生根发芽的，最早是这个一个叫Fairchild Semiconductor， 就是快捷半导体，他们开始的时候，那他们开70年代开始之后，在接下来10年内就创出了31间子公司和不同业务的公司，然后围绕着电脑啊、家电啊这些半导体的公司，所以说围绕着这些半导体所产生出来，不只是上下游，还有整个紧密的这个创业环境，就是资金啊、人才。然后供应商这些就是在矽谷的这个烂商，就是在70年代开始。那所以说我们说70年代关键拼图是个人电脑和半导体，那80年代是这个互联网，那2000年是就是有一些开始讲到一些基因定序，或是像一些这个生意的发展。那2020年是什么？大家都在找下一片拼图。那这个或许就现在这个时候，或许就是在寻找那个下一片拼图的时候。那也就是为什么在2021年，虽然有相当多的资金，相当多的这个新创的资金，但是大家都在寻找这个所谓的科技独角兽。 就是说科技独角兽，就是说科技或是公司能够有11元以上资本的公司，所以说感觉大家都是在遍地的黄资金都没有办法去，然后跑到就是像是加密货币，那那时候也把加密货币的这些像比特币他们的价值一下子抬高到一颗6万多块美金的这样子的价值，但是现在又崩跌下来，所以说这些时候这些关键拼图发生了一个共同点，就是他们都是在矽谷这块地出现的。那矽谷认为它现在的地位还是没有办法取代的，包括它很完整的这个生态系，它的募资、它的投资人、它的天使基金这些经理人，然后还有这个新创的这些人才，这个它的地位在全球其实是还蛮非常重要的。我认为科技发展条件其实都一直在那里。那这个利息的便宜啊，资金啊，我们刚才讲到这些比较这个经济的因素，当然是推动它的发展之一，但是主要就是要这块关键拼图到底有没有人就放下去。那很多像刚才蔡教授说的，就是可能像现在人工智慧，像是这个 ChatGPT 或是一些这个电脑绘图这些的，可能是下一片拼图。那现在看起来的形，现在看起来的确是有一点点那样趋势，很多这个大的高科技公司将会完全的融把这个 ChatGPT 或是一些这种人工智慧纳入他们的这些作业系统里面。那这个如果说是真的是这个是下一块拼图的话，那有可能就是下一个投资的标的，也有可能再掀起下一场的这个科技革命。
是，像刚才廖博士说的，现在很多的这个科技公司也正在争当下一个独角兽啊。但是在它这个争当独角兽的这个过程当中，其实硅谷昔日的让它成功的这个因素，比如说很健康的这个科技跟资本之间的生态系统是依然存在的。但是反思也必不可少。我们看到这一次，虽然这个政府跟美联储及时的介入啊，也避免了系统性的危机，但是反思也还是在继续。像 CNN 3月13号对硅谷银行的事件有一篇报道，题目就叫做《科技行业避免了一场灭绝级事件，但也并非毫发无损》。文章就说，多年来，硅谷这个词给人的印象是一群聪明、特立独行、崇尚自由主义的工程师和思想家，他们能够预见未来，对未来压下重金。然而，现在这个行业却依靠联邦政府生存，因为他们没能看到风险，或者更糟糕的是，他们共同的歇斯底里，加剧了这个风险。蔡教授，您觉得美国的科技业、金融业和政策界应该从硅谷银行的这件事情当中吸取哪些教训呢？
坦白讲，我觉得对科技业而言，它本来就是要保持那个求新的心的哈，也就是说它，可能要像野兽一样，那个有非常狂野的一些想法，它才可以想出跟别人不一样的东西。可是我觉得重点在于说，他在筹资的时候，如果在提供给他资金的这些银行，那也忘记他如何去管理好这些资金、这些资本的一个初衷的话，我觉得可能银行这里的角色也必须要特别注意。比如说你在过去你在你银行你的授信对象的一个选择，是不是假设你是完全的扶持新创，你是不是也要有一些比较稳定的这些企业，可以维持你这个市场的你这些银行的一个流动性，还有你在这个相关其他财务商品的投资上，也要维持这个投资商品有一些可能是高获利的，有一些获利可能比较低，但是它是比较稳健，在市场的流动性，这些金融商品也比较好流动。一旦你遇到这个流动性的问题的时候，你可以马上去处置这些资产，那这样子的话才可以对这一个这个金融业才会有所警惕。那对政府而言的话，我觉得政府当然就是说，从这一次的这个角度来看的话，那就看看政府要怎么样去对于这些银行业有一些监管。但是坦白讲，对多数的银行业来讲，他们不是很喜欢政府太过严格的监管啦。那从我们学经济的，我们也会认为说，政府有时候不要介入太多。那政府要介入的时候，就是当你忘记风险。所以其实应该是说，从这个银行业来讲的话，看这些金融业，他们在他可能当然金融业的经营有不同的属性，有一些是比较成熟型，有一些是比较新创型的。就这些新创型，虽然你可以给他比较宽松的这一个比如说筹资或融资的一些管道，但是可能必要的一些基本的监理还是要有。那要 KYC 的部分就是要怎么样去认识你客户的部分，也是要把它做到。那这样子的话，才可以去尽量 降低风险，因为风险不会说完全不会发生，我们只能尽量去控制。那一旦发生的时候，有能力去承受，我想这个是最重要的。那至于我想历史也一直不断在重演，然后只要获利够大，通常许多人就会忘记那风险的存在。哦，所以我觉得从这个经验的话，可能金融业这里可以再去来思考。
是，我们来看一下网友啊，在这个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给我们的留言。有一位叫 Wiki Lee 的网友，他说科技业的中年危机不成立，因为量子电脑、核聚变、人工智能、微生物、基因工程等等科技需要发展的空间仍然巨大。那我们刚才的专家其实也说了，虽然现在有很多这些能够有发展的空间，但是这些产业如何来落地，如何找到消费者，也就是说对于这些科技公司来说如何变现啊，现在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另外一位叫做 Relax 的网友给我们留言说，在不缺资本情况下，科技的动力是人才，人才的培养靠教育，人才的创造源泉是自由意志。那刚才我们廖博士也提到了，现在硅谷也并不缺乏这个人才的创造源泉哈。廖博士，我知道您是加州的经济学家，所以硅谷其实对您来说也有特殊的情感啊。您能不能谈谈从这次硅谷银行的这件事情当中，您觉得应该有哪些反思和吸取的教训呢？
对，我认为这个硅谷的生态特点一直都是高风险高回报。那很多人就是有一个很好的 idea， 就是抱着这个 idea 来募资，然后来说服投资人投资这个计划。然后投资人就是大笔的资金投入之后呢，三年之后如果没有做任何成果的话，就不会继续了。那他就这个计划就黄了。所以说在矽谷创业的生态，其实就是一个相当自由经济的展现，叫做 swim or sink， 就不游泳就等着沉下去被淘汰。那这些创业者他们也知道这个道理，所以说他们很多都是接受这样的自然淘汰法则，然后投进矽谷这样子一个这个兵家必争之地的这样子一个场所。那我认为说矽谷银行这一次的事故并不是全然没有看到风险，因为银行的流动性风险算是这些企业的非战之罪。那联准会他们及时的下场当然是确保金融市场的稳定。那不过我认为说其实矽谷它本身之所以是矽谷，就是说它的这个这个风险大，但是回收也大，所以说有一些自然的法则或是淘汰机制，我认为还是需要遵守的。
好的，非常感谢廖启宏博士以及蔡明芳教授在这个问题上带给我们的分析。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稍后回来，我们将目光转向中国的科创圈。拜登政府考虑进一步限制美国对华科技投资，习近平再谈科技自立，而中国科创圈到底离不离得开美国的资本？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您正在收看的是美国之音在三月十六日为您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我是平章。在节目进行当中，欢迎观众朋友们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与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发表您的看法。 硅谷银行暴雷事件让人们注意到，有多家中国企业在这家美国银行开设了账户，这再次印证了中国科创圈与美国资本圈的关联。不过，美中的投资环境正在改变。据信，拜登政府正在考虑一项行政命令，将限制美国投资人投资一些中国的科技公司。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获得连任后的首次讲话当中再次提到科技自立自强，但是中国的科技创新和科技创业真的离得了美国的资本吗？我们来继续请教两位嘉宾。我们今天邀请到的两位嘉宾分别是加州州政府研究首席、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经济系客座教授廖启宏博士，以及台湾淡江大学产业经济学系与经济系合聘教授蔡明芳博士，再次欢迎二位。首先，我想来请教廖博士，我们还是从硅谷银行来谈起，为什么这么多的中国企业在硅谷银行开设了账户呢？
是的，在资金的市场其实是不分国界的。刚刚讲到我们上半段讲到矽谷银行在科技发展的这种关键地位，其实这些主要的创投基金啊、天使基金还是集中在矽谷。我们刚才讲到它有一个非常完整的一个生态系跟产业链，所以说很多在不只是美国，就是全世界，如果你想要有一个新的 idea 或是新的，你需要募资，你需要这个资本的投入，其实都会来到矽谷。所以说很多创投机构他们会要求这个被投放的公司，他们在矽谷银行先开设一个账户，然后累积一些往来的记录，然后让他们有一些信用的记录，然后这样子也让投资的这个投放资金的这些投资人也方便，他们就有一个这个追踪的一个根据，然后放到这个投资人的这个账户中之后呢，他们也可以减低汇兑手续还有手续中间所花费的时间，然后也让这些投资人就被投资人他们有很快的方式能够取用这些资金。那因为规模经济的关系，所以说很多大型的这个创投公司对于几乎都在矽谷银行都有账户。所以说如果说你是要跟其他的这个你的供应商或是其他的公司来联系的话，或是有资金的来往的话，这个矽谷银行也提供一个相当方便的平台。所以说这个就是一个完整一个生态链它所吸引来的。那就包括中国的一些很多的这个公司，他们需要资金的时候，他们当然也是会在这个矽谷银行开户。那所以我认为说这个资金在哪里，账户就要在哪里。所以很多的这个像是这个美团的创始人王兴，他也曾经有在这个矽谷银行的账号，还有很多中国这个医疗产业高科技的产业的创办人在这个矽谷银行也都有账户。那我们也看到相反的，就是除了矽谷银行之外，就是像一些集团也是在中国许多的高科技业都有投资的一些足迹这样子。
所以这件事情其实就反映出来这个中国的科技企业跟美国资本之间的关系哈。从数据上来看，确实美国的资本是支撑中国科技企业的大户，像我们常说的 BAT， 也就是百度、阿里巴巴、腾讯，他们的十大股东里就包括先锋领航、黑石集团、摩根士坦利、高盛等等多家的美资的金融和投资机构。那现在的后起之秀字节跳动啊，它的主要的股东也是美籍的红杉资本和 KKR， 甚至有人认为很难找到在没有美国资本的助力下成长起来的这个中国的大型科技企业啊，可能华为是个特例，但是我们知道华为其实也曾经想要寻求美国的资本，只是没能成功哈。所以蔡教授，您怎么看待就是曾经的美国的资本对于中国科技业发展的助力呢？
我觉得美国的资本他会去投资这么多的中国的科技，当然有一部分也是因为他可能看到了这个中国的市场，还有他本身在做的这个产品他的未来性，所以他才会去投资。所以这个是美国的一个资本他们或许在考量的面向。那对于中国的公司而言，我觉得他们会特别需要美国资金，我觉得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是，一旦有美国这些大的投资机构然后进去投资，包含比如说刚刚有提到的黑石集团或像 KKR 这一些这个投资人的话，那其实会对于这一些中国的企业来讲其实是加分的。也就是说今天我投资人我要不要投你，他如果要到下一轮去募资的时候，他如果告诉他未来有可能成为他投资人的这一些投资家呢，他告诉他说过去已经有多少大型的这些投资机构或美国的投资机构都来投我了，那这些投资人他们或许就会认同说既然这一些相对比较专业的投资机构 过去非常有经验的投资机构，他们都愿意拿钱出来投资，那我想也会省去他们再去做这个due diligence 的这个的一个程序哈，那他们就会比较有意愿去投资。那如果今天反过来讲，假设字节跳动它完全都只有是中国的资本的话，那我想对于许多投资人来讲，他们就会很担心，因为你全部都是中国的资本，第一个是好像看起来其他的这个外国的客户对你这家公司不买单，另外一个其实更重要的是，如果一旦你这家公司出了问题的时候，那只有你中国的投资人，只有我一家或两家，那这个股份相对比较少的这些投资人，那或许我的投资也会没有保障。所以我会觉得就是说，确实中国他们是非常需要美国或这些先进国家的一个资本投入，那要的是希望可以有更多人来认同他们。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有那么多的这个中国公司他们有可能会想要到美国去上市。那一方面当然美国的资金非常非常的多，那对于他们的股价也可以有这个很好的这个帮助。那另外一方面其实他也可以让更多的投资人看到他们的一个股东的结构是非常非常健全，是非常全面的。那这样子对于他们整家公司的一个成长性会有很大的帮助。那今天假设你不能到美国去投资，去筹资，变成你只能在香港，只能在中国投资，那我想对于整家公司的一个未来性来讲，其实是会有很大很大的伤害。
蔡教授刚才提到了为什么中国的这个科技行业需要美国的资本，但是如果我们反过来说，美国的资本，美国的投资者在过去这几十年当中也从中国科技行业的高速发展当中获得了巨额的利润。但是有一些批评人士，尤其是一些对全球化持怀疑态度的这些批评人士，他们就认为这些利润是带有隐形成本的，而最终呢，利润都让美国的资本的持有者持去了，但成本却由普通的美国民众来承担。廖博士，您怎么看待这样的批评？
我个人不是特别同意这样的说法，因为这些投资基金里面的不见得都是一次上百万的单一投资人，因为这些基金都是来自退休基金还有大学捐赠金。那美国整体的这个退休基金大概有8.6万亿的这个金额，这相当大的金额。那这些钱在全世界就是它的目的呢，就是要找到哪里有更好的报酬或是回馈的地方。当然就是以资金经营者的角度来讲，当然就是哪里有好的回报就把钱投到哪里。如果中国有比较好的这个回报，有新创的公司，那或者说印度，或者说台湾各个地方有新创的公司，或者说有比较好的一个回馈的地方，他们就把钱投到那里去。那这些退休基金基本上都是美国一般的受薪阶层或是普通民众，所以并不是这样子一个一分为二，就是资本家跟一般民众这样子分别。那当然这些投资基金一定是有最上层的这个经理人嘛，那这些经理人在整体基金表现好的时候，当然就是赚的这个钵满盆满。那这个也是一个他们这个辛苦劳动所换得的这个一个他们的这个回馈。那这个也是很多人就批评说，这个是不是造成湾区，尤其是加州矽谷这边很多这种亿万富翁，然后会造成这个贫富差距越来越大。这个的确也是一个某些方面的隐形成本，因为像是在湾区，我们很多在加州地区很多人很抱怨就是房价，那就是因为这样子一个越多亿万富翁越来越多，然后贫富差距越来越大，然后所以说湾区的这个房价越来越贵，然后也创造出像是一些不同的问题，像是游民啊或是教育工作者没有办法在湾区生活的问题。那所以目前在不管在联邦或是加州的法律上，都是希望借由一些税制上的改革，然后让这些因为这些环境或是制度而致富的人能够负担一些贫富差距所造成的问题。那不过就是就整个来讲，我认为说这个整个资金并不是那么简单的，就是资本家跟一般美国民众，因为这些资本也是来自一般美国民众的，就是他们的退休金或者他们的一般的投资。
当然现在美国对于美国的这个投资人对中国科技行业的担忧不仅仅是出于这个经济公平，还有更多的考量，比如说这个美中之间的科技竞争啊，比如说中国是不是会利用这种科技的发展来加强自己的军事等等。那出于这些担忧呢，美国政府现 现在正在考虑进一步的来限制美国的投资者投资中国的一些科技公司，尤其是涉及到军工和半导体等技术的公司。但其实刚才像廖博士也提到了，在美国这样的一个资本主义国家，限制资本的流动是不容易的。我们还记得去年啊，美国的议员曾经试图通过立法来实施类似的限制，但是最终因为受到商界的压力啊，只得从这个芯片法案这种一揽子计划里面删除了这一内容。所以蔡教授，您觉得拜登总统现在能通过行政命令做到这一点吗？
我觉得他能不能通过行政命令，我觉得看整体美国他们的一个做法。然后我觉得以我目前自己这样看整个美国，从之前的总统这个 Trump 到现在的总统拜登，我觉得他们对于中国的一个科技的出口管制其实是蛮一致的，而且是越来越严。其实在当时本来这个拜登总统刚上来的时候，在许多的舆论上都还有一些期待，说是不是拜登会对中国的科技管制有所放松。但是我们可以看到的是没有放松，而且是抓得越来越紧。包含刚刚那个主持人所提到这个像美国的晶片法案，那你一旦领取这个相关美国政府补助的这些先进的一个半导体的厂商，那未来你可能有十年内你不可以到中国去投资这些这个新的半导体。那我想这个影响其实就非常非常大，这也证明他对于中国科技管制的一个决心啊。那除了对于这些晶片的这个制造业者他可能会有直接影响以外，那比如说我们知道像台湾的这个台湾晶体电路公司 TSMC， 他到美国去投资，假设他领有这些补贴，那他也有可能这个跟着这个我们台湾的这个晶片制造商到美国去投资的这一些相关的供应链的厂商，他也有可能是不是也会去申请到美国的这个政府的一个补助。那如果一旦拿到补助的话，他可能未来就没有办法再到中国去投资或者去兴建这个最先进的这些半导体的供应链。所以我想大家可以想想看，这样的管制严格吗？我觉得这个是蛮严格的。那我觉得他在行政命令会不会通过一回事，最重要的是美国政府他对于全球宣示他要好好去保护好这个科技的一个决心。我想从这一点来讲，有时候政府的政策他不见得一定要做到满，但是政府如果他的施政的步骤是一致的，他的施政的决心是可以让人民让厂商感受得到的话，我觉得这个科技管制的效果自动就会产生出来的。因为法律总是最后的这个道德的底线嘛。那最重要的是，如果所有人民所有的这个厂商都相信政府会这样做的话，那自然这个政策效果就会发生了。
所以就是说这个政府来保护美国的科技的这样的一个决心可能会影响资本的主观意愿。我们有一位网友啊叫做 Two， 他在节目开始之前在推特上给我们留言，他就反问说，不是说中国科创圈离不离得开美国资本，而是美国资本真的离得开中国的科创圈吗？廖博士，您会如何来回答这个问题？您觉得美国投资者对于中国科技企业的兴趣其实是不是正在减弱呢？
我认为其实是有这样的一个迹象，就是这些基金对企业发展当然是很重要，他们也是在寻求最好的回馈。但是这些基金呢，有一个这个比较致命，对这些企业来讲有比较致命一点，就是他们的流动性极高，就有任何的风吹草动，像是经济前景放缓，这个国家的这个政治的不稳定，或是说这个有一些这个地缘政治的一些因素，他们钱跑得比谁都快。那这个也就是为什么在这个红杉资本算是这个在字节跳动的这个主要的股东之一，他们也是因为这字节跳动是这个 TikTok 就是在美国这个很流行的一款软体的这个母公司，所以说他们就是一直被华府就是要求审查他们投资的项目。那在受到华府关切之后呢，红杉资本已经开始就是删查对中国科技的投资。那在2021到2022年之间呢，就是他们 红杉资本对中国半导体和相关企业至少20项的这个投资，但是自从他们开始筛查以来，他们并没有通过任何的投资。其他像是万家集团啊、黑石企业、摩根斯坦利、高盛，这些都是在投资占了很大很重要的部分。那这些目前他们美国政府也开始要求这些企业开始审查，就是希望他们就是在这些比较敏感或是关键的这些投资方面能够禁止在中国投资。那所以就是根据这个一些数据来讲，就是去年中国初创企业获得美国的这个投资减少将近3/4，这个是相当大的一个比例。那对于这些初创产业的这个总资本，从2021年的这个39%降到最近的19%，所以这些数据都是显示出，因为中美的科技战和贸易战的这种敏感时期，所以这些资本很快的寻找下一个目标，很快的就是抽身，从中国的企业抽身的。那我认为说这些投资其实可能会慢慢在减少，转投到其他的标的。其实这个世界上永远都有更好，永远都有不同的标的。所以说，如果说在这个风险跟这个回馈这个相两害相权取其轻的话，那很多时候遇到这样子一个地缘政治的风险或是一个不确定的政治因素的话，那这些投资基金他们宁可到其他即使说回馈比较少但是比较安全的地方，所以说他们永远是在找下一个标的的。
所以资本很聪明也很敏感，这个可能是中国政府非常害怕的一点啊。我们看到现在他们也开始限制这个资本流出中国。那么蔡教授，您怎么看待美国资本对于投资中国科技企业的态度？他们到底是兴趣正在减弱呢，还是在想什么其他的办法来绕过审查？像刚才廖博士提到了红杉资本，我们继续拿红杉资本为例啊。我们看到红杉资本的这个中国分公司管理着数十亿美元的人民币计价基金，而且通过人民币基金进行投资的数额是一直在增加的。中国公司似乎现在也更愿意来接受人民币融资。此外，我们看到路透社报道称，美国的另外一家大型的这个私募公司华平投资也正在积极的筹措首支人民币基金。所以您觉得这个是一个新的一个趋势吗？人民币基金是否正在成为美国投资公司绕过审查来继续投资中国的一种方式呢？
我觉得对于这些美国的资本来讲，它即使绕过了美国的审查，它是绕不过中国的管制的哈。我想最近我们大家都有看到美国的投资教父莫比尔斯，他在呼吁大家不要到中国去投资。不要到中国去投资的理由，并不是说中国的经济快崩溃了，那中国的这个产业可能快瓦解了。最重要的理由是他在中国是没有办法把钱领出来的。那我想这个可能也是回答刚刚主持人所提到的一个问题哦，为什么这些美国的资本他们开始去筹措人民币的基金而不是美元哦？那因为美元其实对中国来讲是越来越难用了，而且美元是直接会受到美国政府的一个政策的一个影响的。所以他可能既有的钱他就在中国境内，他就用着中国既有的这些反正也拿不出来的一个人民币，然后成立一个基金在中国继续的投资。但是再怎么样的话，我想我们任何投资后，像刚刚廖博士提到，廖教授提到，就是说任何的这个资本他一定会想办法去赚取相对比较高的报酬啦。但是你赚了报酬以后，我们所有的投资人还是要问一个比较重要的问题，我的钱可不可以领出来？如果我的钱如果领不出来的话，那或许就会有越来越多人会像莫比尔斯一样，那开始把他的资金开始往其他国家去移动了。我想当一个华尔街的这个投资人他也出来谈说在中国投资是不要去，因为钱领不出来的时候，可以显见在中国的一个资本管制是多严格。为什么要这样讲呢？因为对于这个以金融起家的这些华尔街的投资人而言，他们其实有相当的这个金融工具或比较多的这个金融的管道，那他们可以把资金这个移出或移进。那如一旦他的这个资本他可以想得到的这些金融的工具或管道都没有办法去把他所希望移出的资金移出来的时候，就显见他的资本管制是非常非常严格的。所以这是我刚一开始所讲的，虽然这些资金它或许可以绕过美国政府的审查，但是它永远绕不过中国政府的那一道墙。那请问这样子的话，它有可能在 继续成立美元的基金投资中国吗？我想这是不可能的。那只能既有的人民币就在中国境内持续的绕啊绕。那其实这个对许多投资人来讲，我想这个也是没有太大意义的。
是，我想继续来请教蔡教授的是，您刚才提到了其实成立这个人民币基金对于美国的投资者而言是一个迫于无奈之举啊，但是这个是不是会变相的帮助了人民币的这个国际化，或者是人民币在全球市场的需求呢？您怎么看？
我觉得就这一点来讲，我是完全不会担心的哈，因为人民币它如果现在是在中国境内使用的话，那就一点都没有办法国际化哈。那人民币现在也离国际化还有非常非常大的距离，是因为它现在顶多就是有人民币的跨境使用，比如说这个沙特阿拉伯，它在跟中国这个有石油交易的往来的时候，他们会采用人民币来计价。比如说俄罗斯在跟中国往来的时候，因为美元的使用受到了管制，所以他就只用的人民币来交易。那有可能我们两个国家，我们如果是跟中国在交易的话，我会采用人民币，那或采用我自己国家的货币，其实都无所谓。但是这个并不代表人民币国际化，而是假设有第三方，比如说台湾跟其他国家，台湾跟日本在交易的时候，我们会有诱因想要使用人民币。或台湾跟韩国在交易的时候，我们会有诱因使用人民币，这样才有可能让人民币往一点点国际化的角度去走。但是目前这样的一个情况是完全没有看到的。那第二个，为什么我不看好人民币会有国际化的可能呢？因为大家不要忘了哈，当初这个人民币要国际化，其实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重点，就是他想要去推行他的一带一路的政策，借由他一带一路的一个输出。它的这个资本的输出，它可以连带让香港成为很大的人民币的这个离岸的中心。那另外一站最远的就是英国。那我们可以看到，在过去这一两年来，整个一带一路相关的参与国家，包含斯里兰卡的一个破产，我们都可以看到这个中国过去希望借由一带一路来让它的实践它人民币可以国际化的一个可能性，几乎已经都没有了。那我们看到，一个货币如果要国际化，一定要货币要可以被接受。如果回到我们刚刚所讲到的，这个美国的投资人他在中国是没有办法投这个提出钱来的。我想我们各位观众大家可以想想看，你会不会愿意把钱拿去放在一个你存进去然后就拿不出来的地方，或者是说你拿了这个货币以后，它可以国际化，但是这个货币是不可能自由移动，是会被一个国家高度管制的。这个情况我们都看不到，所以人民币如果真的要国际化，只有有一天，中国愿意让人民币可以自由的可以兑换，可以自由的移动，可以让投资人自由的提领，才会让人民币有往国际化的那一天去走。我们不要忘记，即便是欧元，你没有做任何的管制，欧元有真的往国际化的方向让大家完全都接受吗？它当然也是一个国际化的货币。但是它跟美元的地位还是有相当相当的距离，所以我想人民币当然跟现在大家我们台面上看到这些国际化的货币又差得更远了，所以我想资本管制也是人民币无法国际化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致命伤。
是，鉴于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些因素啊，整体来看，美国资本对于中国科技企业的投资或许会持续的成一个下降的趋势。廖博士，您觉得这个对于中国科技行业的发展意味着什么？
对，就像我们刚才所讨论的，蔡教授也有讲到，就是像我们看到啊，这个资金其实是一个很大的问题。那中美的科技战和贸易战，这肯定对中国的科技业会造成很大的一个风阻。那目前看来，就是政治的考量，接下来至少5到10年内，这个政治考量将是中美关系的主轴，其他像是经济啊、贸易都是在这个主轴上来展开的。这表示中国的科技业接下来这几年会可能会面临一个比较严酷的一个寒冬。那可以预见的就是应该会有很大的整病潮，就是比较中小型的企业或许就是会慢慢从这个市场上面被吸收。那除了外资之外呢，中国的企业还可以想办法拿到或许北京当局的支持，这个对产业发展是相当重要。但是不见得所有的高科技产业都能够从这个北京当局得到支持，如果没有办法拿到国外资金的话， 也没有拿到这个政府的支持的话，那或许就要从民间或是国内的这个投资公司来发展。那其实我们知道中国的这个资金的问题、银行的问题、烂尾楼的问题，还有这个整个资本的问题，其实有很大的一个缺口，内需也是一直没有办法提升上来。所以接下来可能就是看到一个5到10年内会有一个很大的整并潮，还有下降的趋势。
我们有一位 YouTube 的网友啊给我们留言，他叫Jack Liu，然后他给我们的这个留言说：创新私有财产没有保护，司法不独立，脑子进水才会去创新的。所以这位网友也就像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个科技的发展和科技的创新跟这个制度的健康程度是密切相关的。那我们非常感谢廖启宏博士跟蔡明芳博士今天带给我们的分析。
谢。
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的时事大家谈，我们将讨论中国官媒披露两会人事洗牌细节，幕后真相大白，良心军医蒋彦勇逝世，北京为何仍然防他？网友可以透过推特在节目开始之前与我们互动。另外，美国之音开通了电报频道，欢迎大家关注。以上就是今天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再见。